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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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次我们一起讨论了这个众成就当中第二种叫菩萨众，这个讲菩萨众呢，要赞叹菩萨所成就的功德，赞叹菩萨之德啊，分为这个十种。我们讲到乐说辩才，就是这个所有的菩萨法华会上都能够成就四种无碍辩才。下面看经文里面说，转不退转法轮，这个不退转法轮就是修行路上的这三种不退转。第一种是行不位不退，第二种是行不退，第三种是念不退。这个位不退就是证得空观成就的根本智，行不退呢是证得假观成就的道种智，念不退是证得中观成就的一切种智。这个三种智慧、三种观行、三谛，都是从一心中呈现出来不同的境界。我们因为执着人我的之见，所以才会轮转在六道中，而修行路上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从有能够入空观，就是我们有善恶好坏、人我是非、轮回、三界九有，这一切种种都是以我执的有作为前提的。有了这个有，我们就产生了有我、有人、有对立、有烦恼、有追求、有舍弃。那么这一切有呢，也都是表面的现象，如果看到这个有的背后实质，实际上是无自性的，是空性。看到了这个空性，能够体会到空性以后，自己的身心对于世间一切有为造作之法自然不太在意，就是不会被有相有为的法所迷惑，自己的内心恢复到心的本来状态，没有名字也没有形象，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空，说成是空性，或者以这个空无我的状态来看世间一切，它都能看到一切事物的本质，所以叫一切智，也叫根本智。 那么能够转这种法轮的必定是圣人菩萨，这是普通的凡夫是缺乏这种转圣地的法轮的功能，这个能力不够。那么只有见到以后的人，他所说之法呢，才会指向于无我的空性。那这里法华会上的这些大菩萨众，都是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所以得到了各种陀罗尼，也同时得到无碍辩才，知道空有和中道的关系，所以他能够转不退转的法轮。按照实地的菩萨对照呢，他属于言会地，就是所以这个第四地就是精进修行而不退转。怎么样的人才能真正精进真正不退转？这至少你要证得，要见到这个空。如果我们没有见到这个空，没有见到无我，不明白无我的道理，你的精进你的用功努力啊，都不算真正的精进。就是拼命的努力，付出了很多，收获很少。有时候付出很多呢，会增加自己更多的习气毛病，比如说自己用功珍惜时间，这个反过来就会看到别人不珍惜时间在那里生气。用功只会在有相的事物上去用功，比如说诵多少经，念多少咒，打多少时间的坐，做了多少事情，对于这有相有为的法非常努力，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用功精进了，磕大头磕多少个，磕得满头大汗。真正精进的能不退转的这个言会地的众生呢，啊，菩萨他实际上就能安住于空假中的三观。你能够体会到世间有相都是虚妄的背后的这个空灵自在，没有任何有为之法可以干扰你，能进入到这种状态，那你的精进修才算开始。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你先自己用善功，让自己不着一切法，不着一切相，也不舍一切法。所以不执着一切法，就内在的心没有被任何的尘所污染所干扰。因为外在的尘就是客尘烦恼，他来了就走了，每天来每天走，随时来随时走啊，我们想把自己的妄想留住也不太可能，你想完了以后他马上就没有掉了。比如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念到二的时候一就没有掉了，你十个念完了十个马上就没有掉了。就是在我们的内心中所有的妄想，它升起来好像有升起来，实际上呢它没有升起来，就是你感觉影子过来了，等你不感觉了或者你再继续感觉的时候，那影子就已经过去了。那我们有时候觉得妄想特别多控制不住啊，它就不停地涌现这种妄想啊，这个秋风扫落叶一样，它不停地自己落下来。但是如果你不理它呢，你只看见了妄想它来了也就走了，不用你去要他走，他自己也会走。哎，快乐的事情来了，你体会到了，他走了，他自己也会走。你采取办法，那你自己可以形成一个习惯，就是不打妄想的习惯。这是我们需要修行、需要用功的。哎，如果你不采取任何方式，你只是看着他，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客尘烦恼，他来来去去，所有的妄想几乎都是重复的。因为我们所打的妄想呢，基本上都是见过的、听过的、学习来的。这个人是是非好坏呀，是怎么样，他清清楚楚。所以来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了，走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掉了。你采取方法，他也这样；不采取方法，也是这样。哎，采取所有的方法，他的妄想该来的还是来，该走的还是走，就是根据我们内心中 对这些妄想的执着的力量来决定。你执着的重，它这个念头生起来就多；执着的轻，它这个妄想生起来的概率啊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内心打什么妄想，你就可以看到自己过去的习气、人生的价值观念，你认为什么样最好的，他一定会想的特别多。比如说贪财的人，他可能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钱，哎，贪色的人想的可能全是色，贪名的人想到的就是怎么去说明，就是你的内心的那个习气的串习啊、惯性啊，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生活。所以你现在开始打坐以后呢，就能够慢慢的发现自己内心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有一天你发现世间的财色名利你都没有想要了，当然他这些妄想他就离我们就慢慢的远掉。然后你说我还有责任感，我有亲人、有子女、有事业还需要做，还需要为别人去努力，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停的想到怎么去为别人去改善这个社会，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环境、工作。哎，这个改善的过程也为什么会去改善，为什么会打这种妄想，心里也很清楚。所以所有的妄想当中，如果是把自我加进去的，这种妄想就会构成污染、构成烦恼、构成压力。就是你每一天所想到的是为了自己想要干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压力，就会很沉重。但是如果有一天呢，你想你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把自己从这个有相有为的事情当中已经超越出来了，哎，没想到为了自己，那你去想你去做的时候，他这个想和做对我们自己就构不成伤害。因为不为自己是去帮助别人的，能帮得上吗？帮得上多少就算多少，帮不上呢也是天经地义，也是很正常。所以你对自己的内心啊，能不能帮得上忙，能不能做得了事情，并不会有太多的难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加进去以后，你自己跟主人就会调换了这个角度，叫认贼为子，把客人当作自己的主人。你每天都是跟着这个客人，跟着这些烦恼妄想去到处跑，到处流浪。哎，你如果看清楚了自己的妄想，妄想的背后的能看见妄想的这个能看，会打妄想的这个东西，它就像主人一样在家里，它永远都在你的身边，不会离你而去。就是在这个主人看到以后，那一开始呢，我们在用功修行上啊，也需要把这些外在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扫除掉。你如果那些垃圾的妄想啊、思想啊、烦恼啊，如果不给它消除掉，不主动的去消灭它，自己心里面是力量很弱的，经常就随境转啊，一直轮回，一直转下去。它不是说你的知识学问高啦，你的岁数大啦啊，你对这个世界慢慢的失去控制力了。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对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控制力，对自己的子女啊、孙子啊，你的管理的这个力度就少掉了。那到最后呢，对这个身体也失去了控制力，身体就没有用了。甚至呢，有些人呢，在轮回当中妄想多了以后、执着多了以后啊，他随着自己的习气毛病走了，他连自己的思想的控制力都没有，就是不想发火他就发起来了，不想贪他就贪了。不想这个无知呢，他就稀里糊涂的在那里，日子就那么过了。就是随贪嗔痴外在的妄想境界转了以后，自己的主人的能力完全丧失，这是凡夫受苦的众生。如果你内在的这个主人的力量给他加强，所有的妄想来了他自己走了，那身体的好坏每天吃饭啊、做事情 啊来了我就做，没有来不需要做的我就轻轻松松的就这么过。外在的世界也是一样，你看到了这个世界，知道了多少人，知道了多少事，他来了我们就来了，就呈现出来了。春天就看到春天的样子，夏天就看到夏天的样子，他来了没有关系，你不要理他，他自然就会过去了。所以这个春夏秋冬啊，时间虽然长一点，但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它是随时来随时去，所以心随外境转啊，是永远都转不到头的。只有回过头来看到你心的本质，看到谁在随这个境界转，那看到我们的内心自我就是主人，外在的是课程， 把这些课程了断了，我们看到这个主人是谁。禅宗参禅就要看主人公是谁。那有一个禅师，他用功非常精进的时候，他每天拿着拐杖在那里找路，都要问主人公，先叫一句主人公，哎，他就自己回答是的。主人公一叫他是的，哎，你不要迷失哦，哦，是的，是的，不要随境界转了，是的，是的。他每天都是在这样子提醒自己的主人公，哎，就是你外在的思想啊、身体啊、事物啊、根生和气界啊，所有的妄想生起来，实际上都是无常生灭的法。那看到这样来来去去的这些无常啊，我们不随他转，那背后的那个我们到底是谁？就是我们看见了自己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平常如果你能看见主人公，当然一开始看见主人公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因为他没有形象，没有样子，只是觉得这是主人，我是能看的，那是所看的，我是所能感受痛苦和快乐的人，那感受到的那些是所感受的痛苦和快乐，那些具体的痛苦和快乐他都会离开，离你而去。今天痛苦了，明天就不痛了，今天快乐了，明天可能又不快乐了，就是所有的一切情绪啊来了他自己就会走。你如果想尽办法让他走呢，他就走得快一点走，你不想尽办法呢，他可能慢一点走。但是在轮回当中啊，对于情子啊，对于财色名这些执着啊，你不赶他，他也不走，他一直会追着你，那你就不自觉地跟着他们，跟着这个五欲六尘就转，在轮回当中就一直不休止地去啊这个轮转。所以呢，他能转不退转法的呢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你当你看到了这个空性以后，你的位次从此就不会堕入到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观念当中。就是空性的知见、空性的正见、空性的观念已经建立起来，它位置不会退转。但是位置不退转呢，它的行为还会退转。虽然它是像出果罗汉或者出住菩萨，它的内心是空的，是无所得的，但是它外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对外界的这种行为、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包括自己念头在内，就他一不小心遇到事情了，还会做错了事情，所以他的这个正德位不退的人啊，他的行还是有可能会退的。那只有正德行不退了，行不退就是从这个如果按别教的说法，就是七住菩萨以后，他的见识或断尽了，然后到了第八住开始，第八住开始呢，他就愿意去度众生。就他的所有行为啊，都是为了众生而设定的，自己已经不会被这个有相的世间法所干扰了。这个时候他证得了是行不退，就他的行为只有从有入空，从空出假，从假出中，就是华严字母的四十二个字母，四十二个字母当中的第七个字母以后，前七个字母呢是属于位不退，七诸位以后的八诸开始呢是属于这个行不退，他的行为一直要去利益众生。那只有登地菩萨呢才证得涅不退，就这是一个别教的这种说法。就因为别教登地以后啊，就等原教的初住这个初住菩萨一样，就从初发心变成正觉，他的内心整个契入的是中道实相，是一切种子，开发的是一切种子。所以这三个层次呢，我们是稍微要了解的。这一个是从有入空观，他证得的是位不退；第二个呢，从空出假观，就从空出假，就是空是性空无所得，因为性空无所得，所以外在的一切有相的事物啊，都变得清清楚楚，而且呢，因果缘起分明啊，非常分明，一点都不会含糊。这就是从空出假。就他虽然知道一切法都是空，但是众生都在有为有相的这个事物上沟通，在这些相上面去生活，像我们大家每天生活都是在有相的行为上生活的，所以他要从空的无自性的状态转换到生活当中来，在生活当中看一切法都是缘起，都是这个假的，所以从空出假。当然这个假呢不是指没有，而是指有缘起没有自性，没有实质性。那我们大家执着在假的这个相上面的时候， 如果你对这个假产生了很好的引导，那他就觉得这个非常美好。如果你对这个假进行打击呢，他内心也非常空虚，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众生在利他的这个份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是修德的，是一个行不退。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利他的这个心跟无我的空性，有跟没有完全一致。所以从假呢又入中观，从假入中观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般若经典或者华严经典大乘佛法都是提倡我们要进入中道的实相观。这个中道实相观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法华经也讲，这个华严经也讲，一般的人呢需要通过两个步骤来完成。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空啊也要否定掉，所以从空呢要出假，然后把假也否定掉，就非空非有，非空非有，非空非假，就是度一切众生的时候没有众生可度，然后呢讲无我的时候是没有无我，不会去执着一个有我，也不会执着这个空，这两样都要给它否定掉。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就是空的影像也不应该有，然后假的影像、缘起的影像也不应该有，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变得更加空灵了。所以两种都否定。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说，常是一边，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于中道，就是你要把空的这一边和有的这一边这两边都要离开，抓住哪一边都不行，抓住哪一边都是轮回，都是生死。两边都离开的时候呢，他所修的就是十回向的这个位置，他就是逐渐的要弃入中道，然后最后呢，他是这个离开了空，离开了假，但是又可以用这个空来度众生，也可以用这个假来度众生，告诉众生这个一切因果缘起是真实不虚的。那真实不虚的背后呢，也都是无自性，没有一个我们所执着的那个真正的自我，所以它才是叫做即空即假，就是空的当下就是有的一切，有的当下也就是无自性的空，就是空和有两者变成完整的统一。那由于看到了空就看到假，就看到有，看到了有就看到了空，所以呢，如果别人在执着有的时候，你在有上面跟他沟通，如果别人已经知道一切法无我了，你在无我上也可以跟他沟通，这就是这个行不退的这第二个阶段啊，这个是非空非有。那这个念不退呢是第三个阶段，是要即空即有，空也是如此，有也是如此，这两者是相融相济，不相远离，这两者不会离开。那这样子的心一生起来，他就登了初地，初地菩萨他的念头就不会再转了。就是当你所有的念头生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念头是假的，假的不是他什么都没有，你还是有念头，所以呢他又叫中道，就是又他本质是假的，确实能够升起这种念头本身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个杨梅很酸啊，口水就会流出来，为什么你心里一想呢它就会出来，这就是即空即假的道理。你说的空呢它确实啥都没有，我们也没吃到杨梅是吧，也没有杨梅的味道，它本来就没有，现在也没有，那你口水流出来觉得吃杨梅的味道好像感觉到了，那这个呢就是假的法，它有自然的缘起因果的规律在那里束缚的。那如果看到了这个起心动念的本质呢，就是缘起的假已经在那里，它内在的这个自性的空无所得也同时在那里，所以这两者要让它先要从非空非有，就是十回向位，两者都否定，否定到最后呢，你就不需要否定了，就看到已经完全不再有我执了，那就不需要去否定，就是在即空，在空当中也就是假，假当中也就是空，那这假跟空两个就是一个而不是两个，这就构成了天台中的这种圆教的转这个不退转的三谛法轮。这个法轮很有意思，有二谛，有一谛，一谛就是大乘所讲的一时相应，就是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实相呢就叫一谛法轮， 也叫一佛乘。然后空有或者是真俗，这叫二谛。二谛就是有相的世间法是轮回生死的，无相的解脱法是出世间的，就这两种法呢就构成了真俗二谛法门。所以这个中观学派呀，他呢是主张空有或者真俗这两谛法，他不主张三谛，他觉得这就是两谛，哪里有三谛啊，要么就空要么就有，这个空有两个统一了，统一了你感受到空的时候，他就已经体会到有在里面，感受到有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啊，这个空已经在里面，所以他觉得两个就够了，空有两个就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天台宗呢对于这个非常慎重，包括这个菩萨璎珞经、璎珞本业经，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里面也讲三智识一心中德啊，也讲三谛三观，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天台宗讲三谛法，就是佛经里面也曾经讲过有空有有有中道。哎，这我们按照早路的这个角度，空呢就是走下坡路，有呢就走上坡路，中道呢就两个就是走平路，就它没有高没有低。但这只是一个比喻，就是而言呢，这个平常讲的空啊有啊，我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一切现实的这一切啊，各种各样的生活也都包含在空和有和中道当中。所以证悟中道的人，他的身心一定是完全清净的。我们在这个安福寺的大雄宝殿里面塑了一尊佛像，我们那个佛像的这个手心就是这个手，就是转法轮的一个手印。知道大家知道转法轮手印是怎么转的？它这个不退转的法轮呢，就是右手是这样子，这个说法啊，这叫说法印。说法印还不是简单的这样平的，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指头有点点歪。那这个左手呢是这样往下，左手是往下放在膝盖前面。那这个是叫转法轮印，因为你这样子像那个汽车的罗盘，那个轮船的罗盘一样子，这样子给掰过来转过来右旋转过来。这个转过来怎么转知道吗？就是按我们佛法说，右手是代表诸佛菩萨，左手是代表凡夫众生。所以呢这个两只手两个十个指头代表十度，叫施戒忍敬常慧方愿力智。施戒忍敬常是凡夫，慧方愿力智是诸佛菩萨。那转法轮呢，就是我要把这手转过去，这个佛菩萨要到凡夫这里来度众生，那凡夫众生呢要转到佛菩萨那里去。就我们现在开始转，把我们内心中把这个烦恼这面呈现出来的这个凡夫转过来，内心中把佛菩萨的那个德行呈现出来，呈现完了以后呢，我们还要把凡夫的那部分还要呈现出来。为什么？就佛菩萨来人间的时候，像观音菩萨他示现女人身啊，示现宰光身啊，三十二化身，就他过来是转过来度我们的，要呈现跟我们一样。地藏王菩萨要到地狱里面去，就三恶道六道轮回他都来，所以这叫转法轮，是这样子转。那么按方法上呢，就是以这个十波罗蜜当中，以这个诸佛菩萨的波罗蜜来度我们凡夫的波罗蜜。那凡夫一下子达不到佛菩萨的境界怎么办呢？这个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只是相似，就慧方愿力智，慧就是空性的智慧，方便给人方便，自己方便。愿就度众生的菩提心愿，那这个愿成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冲着你，让把你的生命冲向解脱，冲向菩提。智呢就是厚德的分别，其实我们凡夫呢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不够，所以呢只能相似的有智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是施戒忍敬常这五个，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可以布施财啊物啊自己啊这个身心啊法啊都可以布施，然后持戒，你看有戒律规定的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布施持戒忍辱，那遇到这个苦乐啊生活当中各种逆境顺境，你要忍受得住。然后呢这个精进，就是你每天都要用功不要退转。那第五呢要不停的学习禅定，就是这个转法轮是这样子，就是以十度来转。所以转法轮印啊，手表示这样的一个状态，佛是这么高的，这个手放在下面是接引我们众生的，我们众生在左手是在这个在下面放在下面。 啊，这是一个这个转法轮啊，讲空假中啊，以这个三谛成就的是位不退、行不退和念头，正如中道实相之后念头不退啊，转不退转的这三种法轮。那么法轮呢，在印度呢，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就是轮子啊，用这个轮来比喻。所以这个轮是什么呢？印度人呢，如果判死刑以后啊，死刑犯躺在地上，然后用这个轮子从他脖子上转过去，这一转过去呢，这个死刑犯就被执行了，就不行了。那佛呢，用这个轮来比喻说，如果佛法的正念一转过去啊，我们的烦恼的脑袋就没了，烦恼呢就已经消灭掉了。所以所有的正念提起来，邪念自然消灭。你善心升起来，恶心自然就调伏，就没有掉。那用佛法的这个智慧一转过来，我们凡夫的这种烦恼痛苦啊，自然就会没有掉。所以用这个法轮，包括这个一谛、二谛、三谛、四谛啊，五谛、六谛都有。就是而且呢，二谛当中有两重二谛、三重二谛、四重二谛。这个佛经里面的比喻种种名词啊是非常多，所以用这个转这个法轮呢非常有意思。天台宗的转法轮在唐朝之后，特别是指转的是空假宗的三谛法轮。所以我们这次这个佛像，这个首先中间有一个法轮印啊，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我很想做一个法轮，我们大部分是看到这个法轮中间是一个圈，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圆圈。很多时候在外面我们看的流通的都是这样子的，可是我那尊佛像的这个老师，他的中间的那个圈，他给他做成三瓣，三瓣就是阴阳鱼，不是两瓣的嘛？太极图的阴阳鱼两瓣，然后我那个呢佛像像那电风扇的那个三瓣，中间一个三瓣的一个圈，然后外面的是一个法轮。那我问这个老师为什么做这个，他说唐朝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后来我想，那唐朝的时候可能就是天台宗讲佛转法轮的时候是转三谛法轮，这中间正好是三瓣，其他的这个转的都是所谓一实相，那就是一个圈，就是里面没有分开几瓣的。所以转法轮也是有讲究的，就是声闻乘的弟子啊，声闻乘的弟子他能够转法轮，按照他的能力基本上都只能转到这个人天禅定。就如果叫一个声闻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他转法轮呢，就他叫弟子把弟子教起来，最多教到升天，天就是四禅八定他能够教，教灭尽定他就没有能力。然后四果罗汉他可以转法轮呢，可以把弟子教到正三果到四果相，就是你教出来的人肯定达不到你的水平，就要比你稍微矮一点点，那是你的本事。就是那像圆觉就不一样，就是圆觉十二圆觉他转法轮的话，他就能够把弟子渡到这个正四果罗汉都可以。那菩萨呢，他才可以渡这个众生成就这个解脱道，就是圣人的菩萨。那么天台宗讲的这个他转不退转的法轮的人，如果是他自己证得是一个位不退，那他所转的可能就是打基础，就他自己只到了一个空性见的这个地步啊，他告诉别人只能做好修行准备工作，比如说这个人天乘善法、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或者呢告诉别人你生命你要皈依，皈依了以后，然后要开始这个持戒，要开始有为的善法在那里做啊，做了很多事情，很热闹，也是种了很多的善根。就是他自己到位不退的人，他只能度这些。如果他自己到了这个行不退呢，他就能告诉你位不退，就他已经开始度众生了，心里无所着了，所以呢，他能够把弟子叫到那个位不退就已经不错了，而且他知道，叫别人去做善事，做什么事情啊，去度众生啊，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所得的心，所以他觉得无所得是最重要的，他又不停地告诉弟子无所得，要把这个从有啊进入这个空的境界。那如果他内心已经证得了念不退了，他每个念头都不会退转了，就他有能力可以把弟子教到这个行不退， 啊，行为不会退转，就是因为他内在的念头不退转，所以呢就会告诉别人，你度一切众生也是在用功，也不需要关起门来去闭关，或者是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才是修行，就是你在利他的在做事情的当中就能够证得无我空性，这个只有证得念不退的人才有这个能力，这在日常生活当中才有这种眼光，来告诉别人要去这个做一切这个啊世间的这个利他事业。那么只有圆正三不退的人呢，就是念不退之后啊，就登地菩萨以后，到了第八不动地的人呢，才能够叫弟子也证得这个圆正三不退。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佛转法轮啊，告诉我们转法轮的这个师资的一种情况，一个要求。圆教呢就是有一点区别，就是天台的圆教，圆教的这个菩萨呢，他是自己圆正圆见圆觉，这大开圆觉以后啊，他自己的这个这个见思惑尘沙惑和无明惑，这五住的惑就被扶住了，就是说虽然他没有断除见惑，他的内在的境界来说还没有完全证得空性，但是他能够转圆教的法轮，就是替佛说法，不是自己证得的，能够替佛说法。那只有这个圆教如果能够证得初地初住以后，就别叫初地，圆教初住以后，他能够一百个世界示现成佛，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完全的依他的能力来这个以空假真作三法，就是转这个三地法轮。所以转不退转法轮呢，就是指这个精进住的这三种情况。后面呢是一个供养无量百千诸佛，这个供养无量百千诸佛是指的南圣地的菩萨。南圣地菩萨他以什么来供养？就是以他的身口意三业清净来供养。这最好的供养就是身口意清净，就是你当下心安理得，处于禅定的境界，在这个境界当中意念三宝就是全身心的身口意三业供养。所以我们有时候以身外的财物供养啊，他所得的是福报，而如果你能够以身口意三业供养呢，不但有福报，而且呢会开智慧，就这两种这个身口意三业的清净供养，比其他的任何供养都要好，因为它是福德智慧两样都能够得到的。所修的呢，主要是禅定，就修禅定的法门呢。以世间的这种状态来说，我们的心只有专注了，才能够禅定。心不专注，专注还要专注在这个法上面，你才叫禅定。如果没有叫专注在法上面呢，你是定但不是禅，禅是后续一定要产生智慧的，所以叫静虑，叫这个禅挪，叫静虑，叫思维修，就是你定下来的这种定会给自己带来智慧的，那个叫禅定。如果你定下来定在那傻乎乎的像石头一样木头一样，这个分别心也没有，啥都没有了，那到最后呢，这个连人情世故都不知道了，那这个呢只叫定不叫禅。所以外道定呢叫定，外道定不能叫禅。那佛教呢从这个欲界定开始，就是你心稍微调整一下，让自己心里舒服了，安静下来了，你的智慧慢慢的就开始打开。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以禅定的心来供养十方诸佛。所以供养无量百千诸佛，这个无量百千呢，也就是无数，没有数量，非常多。他可以供养这么多的佛呢，就是一个依他的禅定的心沉静下来了，他具足了种种世间的方便，就是拿这个三界九地来说，就是九种禅定的次第禅啊，九种禅定从初禅开始，初禅以下的禅定呢，这个只有定不叫禅， 初禅以下的禅就是欲界定啊，只能叫欲界定，不能叫欲界禅。初禅以后才叫禅。那初禅、四禅、初二、一二三是四禅，然后四空定，再加上灭尽定，这叫九次第定，也叫禅。然后呢，这个欲界定呢，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身心收摄起来，观察自己的呼吸啊、身体啊，身心感觉很安静。就是你去感觉安静的时候，背后还是贪着这种安静，有一颗欲望的心啊，还没有被降服，欲望贪着的心还在这里面，所以停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呢，他让他去供养百千诸佛是非常难的，就是一想要供佛了，你的心就开始乱了。有一个人，有个我，我在供佛，就是他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别心，所以不能身口意很清净的供养。那初禅以后他就有这个能力了，因为初禅的这个人呢，他自己的身心感觉非常清净，就是身体四大是什么反应，他很清楚这四大的反应。地大呢很坚固，然后呢水大呢很这个清凉，火大呢很温暖，风大呢就是很动摇或者很轻松，感觉到身心非常轻松，非常清凉。那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再去跟别人说法也好，去拜佛也好，去所做的这一切，而且呢是一个人，那他可以影响到十个人啊。在这个禅定的这一念心当中啊，就是这个前面的五度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个呢是属于我们凡夫的本位。禅定呢，它是连接凡夫到圣人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波罗蜜十度当中啊，第五度呢，它是连接凡夫和圣人的一个方式。所以戒、定、慧这三学，你看定也在中间。就戒是基础，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其实这四个四度啊，都是跟戒是类似的，都是在做我们的这个基础工作。那根据这个南传解脱道的法门呢，它只有戒定慧，就是你佛所制的戒律你守好了，这是第一条。守好了这个戒以后呢，你就开始坐禅，开始修自己的定。定修好了以后，你开发智慧了，开发了无漏智慧，你就了生死了。就是他的方法只有三个字，就整体的佛法叫戒定慧三学。但是大乘佛法呢，他就告诉我们要六度万行，这六度当中戒定慧这三个除掉，剩下来就是布施、精进、忍辱。因为是布施持戒嘛，忍辱精进，然后禅定智慧。所以这六度里面除了戒定慧这三学以外，就是布施、忍辱、精进。那布施、忍辱、精进这三样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人世间修大乘佛法必须具足的三个基本条件。你首先你在人世间你要学会付出，你如果都不付出，你怎么成为大乘菩萨？整个身口意啊，这个身心啊、财物啊、知识啊，你要学会去奉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在奉献的过程中，包括自己的修行过程中，你会遭受内外的这种烦恼的夹击，内外的障碍，思想想不通，心念的障碍，身体呢经常生病，力不从心，身体的障碍。然后你遇到这个外在的人士，你要去弘法，别人还不高兴，别人还会阻挡你外在境界的这种障碍，那你这个时候你不忍辱，你就直接被击垮了，你的内心的这个基础就打不牢。所以大乘佛法呢，是需要我们这个修大乘佛法的人呢，在生命中呢，他必须要学会忍辱，学会忍辱，学会认可这个世间的所有观念，就别人的观念、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行为，你要学会认可他，就知道他是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前因、什么后果、什么缘分，然后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你要去认可他。第二个呢，就自己要学会去忍受。不管是苦的还是乐的，苦的你要去忍受这种痛苦，磨练自己；快乐的也要去忍受，就是你不要轻飘飘的飘起来， 就是你的家庭啊事业都很顺利，你也要静静的去享受它，去感受它，不要因为好事情来了就手舞足蹈起来了，就这个飘起来不知所措了啊、或者说是不知天高地厚了。如果你受到打击了难受了，那你也要忍辱，也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是这个修忍辱啊，它是保持平衡的一种心态，就是知道它的前因后果，我不随它动。所以有些人修忍辱呢，以为自己修苦行啊，这个吃得很苦啊，或者是穿着赤脚啊，吃的穿啊，这些都很苦，这是一部分啊，忍辱的一部分。但是大乘的忍辱呢，一定是坏的能忍，好的要能忍。让你去这个在树下打坐过一晚上，蚊子很多，你要能忍得住。明天请你去五星级、六星级的宾馆，你也要能忍得住，你也要去。你不要说，哎呦，这个福报消亡了，我不敢去了。这个修大乘菩萨就是上下左右，你有条件的，你是修忍辱，就是对这一切都要能认可。认可完了以后呢，你的背后实际上是没有动摇，培养自己的定力啊。所以这个六度当中，就是在布施的前面，在这个戒的前面多了一个布施，戒的后面呢，这布施持戒以后呢，要忍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精进，精进是什么？精进就是开发我们生命力的最快的速度的一种方法，就是要不停的去进取啊，去努力，要及时。你不及时的话呢，这个持戒持的一般般，也不咋地，然后你禅定也没有什么修。你说你还不精进，还不努力，然后悠悠惑惑，这个时间啊就浪费得非常快。所以大乘佛法实际上对生命是非常积极全面的，它非常努力，就是让你能够看到你的生命的内在的东西非常多，你要不停的去挖掘它。那么这个是针对我们凡夫，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种。只有这个禅定呢，它是链接佛菩萨的一个枢纽。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天天在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个，你每天都在做，做得非常好，但是你跟佛菩萨怎么沟通？你怎么体会到佛菩萨的那种喜悦、那种悲心呢？体会不到。你尽管已经做了很多的布施，持了很多的戒，持得很清净，那个佛的心到底怎么感受生命的，你还是感受不到。怎么才能感受到呢？就是你修禅定，你让自己的身心不停地稳定下来了，从色界定到从这个欲界定到色界定到无色界定，这是世间的定。那大乘佛法呢，就直接让我们去体会佛菩萨的心态，就是净土法门最圆满的也就在这里。就他让你一心念阿弥陀佛，念到自己心完全定下来了，你自然会感受到阿弥陀佛的那种不执着，而且能为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的这种心态。有些人在念佛的时候啊，念着念着他不觉悲从中来，嚎啕大哭，有些人也不知不觉的眼泪就会流下来。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内心中都有佛菩萨的这种悲心，只是平时呢没有去开发它。所以你用功用一段时间，心只要定下来了，这个佛菩萨的那种心态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慢慢的就会呈现出来。所以禅定以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这种方式啊来供养。那一个人就是这个六度当中的第五个禅定，它从下面看呢是包含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的。就是你布施什么？你布施的时候心里如果不安定，那不是真布施，是吧？你是有所求，那今天为你做一点事情，明天要给我多一点回报，那是做生意，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布施，那这个持戒也是一样。就持戒，如果你心不安，那你就忘记了持戒的真正的目的。那所有的持戒，包括居士三规啊、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啊，就是它的真正目的是让你的心能够安下来。你的心在那里忐忑不安，表面上你做得很好，其实内心翻江倒海，什么都不是。那这个就不叫真正的持戒。忍辱也是一样，你表面上忍下来了，忍气吞声，那个气就憋在肚子里了，那这个把自己肚子憋坏掉了，这样子这个身体都生病了，那这样子它也不是真正的佛菩萨要让我们忍的一个目的。 精进也是一样，你心不安，你哪来叫精进啊？所以有些人他做事情做得非常多，然后呢，这个牢骚一大堆，就他觉得我这么努力了，他们都在那里偷懒，那人家在那里偷懒，说不定还悠闲自得，心里很安。你在那里拼命努力了，干了一大堆活，是干多错多，错多就变成挨骂多，挨骂多了自己烦恼就多了，就觉得还是不如不干算了。所以他这样子心没有安定的。缺乏这种禅定的，这实际上全是世间法，跟佛菩萨还是不搭嘎的。就是说你最初最多呢也是初步的，我们做不到禅定，我们先从这些有相的先做做，训练训练。但是真正目的呢一定是以禅定为核心，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度是为了能够得禅定，为禅定服务，为禅定护法，护持这个禅定，护持自己这颗心。然后有了这个禅定以后，后面就好办了，就前面这四个是为他做基础，这个禅定以后呢是我们的目的了，就慧方愿力智，这个成就佛的五种功德的，这是圣人，这是凡夫嘛，凡夫这是这只手，圣人是这只手，所以我们这个十度加持十度真言的十度的这个咒啊，他写的这个手印，就有一个手印是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十度要互相交叉，交叉过来是什么，就是你的禅定要跟佛菩萨的这五个要相应，那这个在印口里面有这个手印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修学以后，你的禅定功夫升起来了，那佛的智慧慢慢的就呈现出来，有了这个佛的智慧，你又有禅定了，然后你采取的那个方式去给别人教别人修学也好，教别人做事情也好，哪怕是骂别人也好，你的背后心是没有动摇的，你是以第五度的这个禅定作为核心的这个技术，然后呢你有开发了，因为定本身会开发智慧，就大家只要心定下来了，你对人生对周围环境的了解就会接近客观，你的心如果不安定下来呢，你的了解一定不客观，就是一定会带着自己主观的那个色彩，带着有色的眼镜去批判别人，或者是来赞叹别人。只有你的心保持了这种很安定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呢，你对生命当中发生的内在的心念啊，或者外在的人事，他才会客观的去了解。这个客观的了解就是智慧。有了这样的智慧呢，它的背后的那个方便才是真正的方便。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随缘啊，方便随缘啊，有时候你随不好就随恶缘去了。曾经做过一幅对联，叫人心乱处须独立，世道衰时莫随缘的。我们平常觉得这个随缘很好啊，是做什么事情都随缘。那实际上人心乱的时候啊，大家都很乱的时候，你要独立，你不要掺和了，你再掺和你就跟他一起搅和。然后世道如果衰败的时候，就是世道人心江河日下，大家都冲着这种名闻利养啊，在那里冲的时候呢，你就不要随那个缘了，你就保持自己那份清净。那这个是一个明智的啊，具足方便的这种状态，就是他有智慧了，他就能够保持这种状态。如果没有智慧嘛，你随着就随波逐流去了，那是很麻烦。那有了这个智慧，他背后的这个愿力。当你心真安定了以后，他的愿力就会开发出来，就是一个人安定下来，脑袋清楚了，他才会选择他应该做的事情，要不然呢，你会选择自己的这个习气当中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贪吃啊、贪睡啊、贪玩啊这些，他是心乱的时候，他需要来填补自己的空虚，那个事情做起来对自己没有利益。当你身心安定下来了，有智慧了，你再去做呢，它是符合自己和众生的需求的，这是佛菩萨的愿力，这菩提心。所以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你再产生分别，那就说长说短，说好说坏，说得越清楚越精细啊，越生动哎越好。不是说我们学了佛以后，然后就什么话都不敢说了，哎，不分别就不敢说话了，甚至叫他也不敢吱声了。叫他，我如果吱声了，不是有我执了吗？不敢让硬了，哎，这样子修着修着是怪模怪样的，其实也没修好，就心里面完全没有自在。所以这个禅定，它实际上是一个禅定一度是包含了十度在里面，就是因为它上下是连贯的，就像戒定慧的定， 镇定定好了，他的智慧他的持戒一定是在里面的。如果你的定没有了，那你其他就不用谈了，就是你定力都没有，你那个智慧啊都是风中的灯，一吹就灭掉了。没有多少像萤火虫的光一样，就是没有禅定。没有禅定的人心里很乱啊，他持戒也是一时半会你能持戒，时间久了你也持不了，因为你的内心是老是在那里动乱。所以呢，这个一个禅定，它能包含这个十波罗蜜，十波罗蜜当中呢，又能够呈现在十方世界，就是你任何一个地方，这个波罗蜜不是说我在这里修波罗蜜，那你在修波罗蜜，你在寺庙里能修，你在家里也有能修，也要能够修这个十波罗蜜，就是达到了这个禅定功夫的人，他才能够无论到哪里都在禅定当中。如果没有定的人呢，他到寺庙里面感觉还挺像模像样的，到了家里面呢就变模变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两个人。有我也见过有很多居士啊，到了师父面前呢，就像啊非常谦卑啊，非常客气哦，回头家里面了，那个凶相就毕露了。露出来，结果他的老婆啊孩子啊对他都害怕的要命，连学佛也不敢学，寺庙也不敢到，就是你这样子何必呢，自己原因还是自己没有定力，就遇到那些恶劣的环境啊，自己不喜欢的环境啊，他整个脸型人都不一样了，行为规则都不一样了，那没定力导致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个修禅定它具足了上下的这个十度的这种功德，那在十度里面呢，又在十方都可以供养一切诸佛，以他的定身口意清净的心啊，供养给十方一切诸佛。所以在十个方向，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佛菩萨都能看清楚你在做什么，无论在什么地方呢，也都能够给众生带来利益，就不管你在家里也好，在单位也好，在寺庙也好，在东方也好，在西方也好，在佛庙里面也好，在教堂里面也好，所到之处都能够代表佛所说的这十波罗蜜的法门，就是根本三学戒定慧这三学衍生开来，就是十波罗蜜。所以以此就能看到供养无量的百千诸佛，十个乘十个就是一百个，一百个再乘十个，所到之处那都是在供养诸佛。所以只有到了这个第五地的菩萨禅定成就了，他能够供养无量百千诸佛，这是这个第五地。那么第六地呢，叫与诸佛所执众得本，这是现前地。现前地所成就的就是慧，就是慧方愿力智。刚才前面所讲的呢，是菩萨以世间的这个度众生的方式啊，成就的是前面的五种波罗蜜，而第六地开始呢，它成就的是慧波罗蜜。慧波罗蜜是与诸佛所执众德本，这个众德就是慧为智慧啊，是一切佛的德的根本。禅定呢是方法，是技巧，智慧才是目的。所以佛的智慧是以空性的智慧作为基础，那所有的佛法也都是这样。那我们如果缺乏对空性的认识，我们这个德本呢，就有德没有本。你前面的五度都度好了，第六度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德是有，但是没有本。没有本怎么样呢？就是树木没有根一样，那个表面上长得开花结果很漂亮，底下没有根的，那个一阵太阳晒过来就干掉了，它是保持不了多久。就像那个这个花田里面摘的花，它的本已经根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呢它保持不了多久，只有这个根牢固了，它才能够长期的繁荣昌盛下去。所以佛的这个德本是什么？佛经里面说六度当中五度为芒，般若为导。这个根就是导，就是导向我们生命的导向，要回归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回到你生命的全部真相当中来。那这个根要是没有了，你就回不来了。我们大家现在就是根烂掉了，没有这个根， 烂是烂不掉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好像啊、哦，很奇怪。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生命的本啊，它是以欲为本，人家是以人为本。人是什么？人就是有欲望的动物。欲望还很强，还很聪明。他所有的聪明都是为了满足这个欲望，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人如果做得好呢，就是会做得非常好。做得不好呢，这个给自己的伤害也是巨大的。这个畜生道你让他下地狱啊，他还不太容易，因为他已经习惯畜生的那个状态，然后呢，他就是很自然的啊、去生活。有些人自然生自然灭，那他太就是当然一些善的动物，比如说羊啊、兔子啊这些，它比较善良的鹿啊这些动物呢，特别是食草类的动物啊。他想下地狱也不太容易的，因为他根本没有造什么坏事，基本上都是吃一些草，然后喝一些水，还要经常挨打，是吧？有时候还有很多的威胁，还恐惧的心态还在那里。但实际上呢，人道啊，这个伤害生命是最严重的，就是一不小心就会去伤害更多的众生。这时候，而且呢是带有主观愿望去伤害的。跟那个一些动物它没有主观的愿望去伤害的那个果报还不一样。所以畜生道像那个一个蚂蚁，它坐在蚂蚁里面，就多少劫它还叫做蚂蚁，它蚂蚁的习惯一旦形成了，它就一直那个习惯下去了，就想改变它就很难很难，渡出它也很难，它堕落也很难。但是人要堕落啊，就像射箭一样，箭射出去这个很快，就是人的心啊，它是本来是有智慧的，有了这个智慧你没有好好的运用，所以呢以这个凡夫的众生以人为本，基本上都只能指明你是以欲望为本。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同，所以以人为本的这个采取的方式啊也各不相同。如果这个人重视物质的，他以人为本就一定要把物质搞得非常好。如果他重视精神呢，他以人为本就一定要宗教信仰，要学习古圣先贤，要把内心的这个世界情绪啊这些都给他搞得非常好。你看人就有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那以物质为这个以人为本，重视物质重视久了以后呢，他就把人整个人物化掉了。物化掉是什么？就是你人生活着，人生的价值意义在哪里，就看你拥有了多少的这个物质，多少权利啊，多少财产啊，多少这个妻儿子女啊，多少家庭，多少，就是一定把物质的那个拥有变成你人生的意义，你有没有价值活着。所以这个以人为本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就是物化了的自我，虽然是以人为本，是物化了的人，把人变成一个物质，变成一个机器来看待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精神化的人呢，就是提升人的品格，把人的品质人的素质要提高了，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简单的固化，就是在有生活有条件的这个同时，一定要追求精神的享受，追求精神的境界。那当他追求精神的境界，越去追求，他身心越稳定越安详，这个时候他以人为本基本上都会是一个社会发达，然后呢这个宗教啊哲学啊艺术啊，就这些精神方面的东西呢会更加的丰富起来。所以这是这个世间凡夫，不管是外在的物质还是内在的精神，都是满足自己的一种欲望。物质作为欲望的时候，你就追求物欲横流。精神作为欲望的时候，就是追求精神的享受，这个享受就是欲望。所以满足精神物质两种欲望，这就是人。但是佛教告诉我们不能以人为本，佛教告诉我们要以觉为本。就一个人如果是迷失的，你就再大的本事越大，你堕落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你权力高，这个地位高，权力大，然后你做事情呢，因为背后缺乏觉悟缺乏智慧，所以呢干坏事也是最容易，比那个没有能力的人干坏事还要多还要快。所以佛教告诉我们，你这个权力享受没有关系，但是背后你的根本是不是觉悟了。如果你觉悟了，你明白了你的心性了，这个时候你的烦恼没有了，然后你的权力越大能力越强，所有的天网啊，大梵天网啊，什么魔网啊， 这个人中的人王啊，啊，还有这个转轮圣王啊，这个佛经里面很多时候记载的都是菩萨来示现，就没有大菩萨来示现，他还成不了这些王来统领大家往好的地方去发展。当然也有特殊例外的一些情况，就是当然他也是一定是有福报的这个众生。所以呢，在这个佛法里面，就是觉悟才是我们生命的根本。你明白了觉悟的根本，怎么样才能觉悟的？就是一定要有无漏的智慧。有漏的世间的智慧啊，都是短暂的眼光，无漏的智慧就能看到一切万法的根本，就是我们讲这个空性的这个无我一样，就是一切事物缘起的这个相啊，千差万别，各种是非好坏人我全部都有，但是你细细看它这些千差万别的相，它全部都是缘起的，全部都是条件组合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用条件就能成就的。我们看这个最近这个物理学家霍金啊，又出了一本新的这个书啊，叫设计大设计，大设计就设计师啊，就说这个宇宙万有是谁设计起来的，这么精确啊，我们的人体啊，生命啊，这个特别是宇宙的这种，是谁在设计的，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个规律，设计的规律有没有，他是承认有一个规律在那里，那个规律绝对不是以某一个人作为转移的，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那个人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这个规律我要破坏它，你如果想破坏这个规律，你一定也要具足了破坏规律的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你还是破坏不了。所以他得出一个这个写书的人就说，那个上帝他创造了这个规律，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如果要违规操作，这个上帝是不是要破坏他自己的规律，那他有没有更强的能力破坏这种规律，他说也可能会存在，但是如果可以存在的话，他一定又是受更比上帝还要大的一种规律束缚的，这上帝还是要受这个规律束缚的，不受规律束缚的上帝是不存在的。那这背后呢，实际上物理学家他是发挥通过一些规啊一些定律啊，就世间的定律来说明，它里面有一些说法我觉得还是蛮好，就是来用现在的物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一切法的这种内在的这种无我，或者说一些空性，它有一定的规律在，但是事物的表象绝对是有局限性，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种表象，对这些表象进行了认定，然后就执着它，这个是一个很片面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佛法告诉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执众德本啊，佛菩萨这些这个祖师大德啊，他都是以智慧作为德本，不是你以你的一个世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有向上的事情，有为造作的事情，或者你创造了多少财富，或者你创造了什么规矩什么条例，或者你遵守了哪一些戒律，表面上的这些行为或者看得见的行为，不能拿这些有相的作为德的根本，只有以觉悟为本，觉悟的智慧，无漏的智慧作为执众德本。所以这个第六地呢，就是六地菩萨他的地的名称叫现前地，所有的智慧，空性的智慧，无我的智慧，慈悲的智慧，就是利他的智慧啊，全部在现前，就是在你到哪里，你的前面就是摆的这些智慧，而不是说你要脑袋要通过思索以后再去考虑了半天这个智慧再把它找出来，就是在你所对的这个人生世界，你的内心和外在的世界，它当中都是无我的，都是缘起的呈现，就这种无我的呈现，缘起的呈现，就是缘起性空，这个是一切三世诸佛的根本。所以与诸佛属啊，它能够培植种植养育护持这众多的以智慧 以这个智慧为根本的这种德行，有了这个智慧，那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则就成为一个这个众多的德行的一个方面。有智慧你却不持戒，也不忍辱，也不布施，那你这个智慧就变成一个阿罗汉进入灭尽定的一个空的智慧，它并不能起到大乘佛法的圆满智慧。也就是说你有智慧背后却缺乏慈悲，所以有智慧以后又加了这个慈悲的这种内容在里面，那么这个智慧才成为佛法的根本。所以六度当中为什么是以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就是以这个根本来引导我们，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生根发芽，才能够长出智慧花果。如果没有这个本的话呢，那我们这个花果开起来都是终被雨打风吹去。你表面上学这些不管是知识学问还是享受，他经过了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过程以后，遇到灾难以后，我们内心的很多的美好的东西都慢慢的就退化掉了，就是你没有能力去欣赏感受生命的那种美景，那种美好的那种内在的这种愉悦生命的快乐，就没有能力去欣赏去享受它。那只有这个有了无我的智慧作为根本以后，然后你的布施持戒所做的一切行为才显得非常的美好，这是这个六地菩萨所修的。第七地呢说常为诸佛之所称叹这叫远行地。远行地为什么它是为诸佛所称叹？因为它能够掌握世出世间的一切方便法门。我们平常方便法门不够，所以呢老是钻牛角尖，自己一意孤行，以为必须这样或者必须那样。只有具足了这个无量无边的方便以后，你对所有的人，不同的人可以说不同的话，那目的呢完全一致，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众生能够回归他生命的家园，回归他本来面目，我们自己也需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七地菩萨呢，他已经恢复本来面目了，他自己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他采取了各种各样世间所不容的、所不认可的，或者呢所想象不到的这不可思议的方法，他都能够随时恰到好处的来运用来度众生，没有丝毫的这个执着，没有丝毫的局限自己。所以这个方便是在这个地方才可以说得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在用功修行打坐，我们就叫他不要执着嘛，你这个执着太多了不太好。但是你是不是已经到了第七不动地了第七这个远行地了？远行地了他所修的就是不执着。但是在远行地之前，你没有智慧之前，你如果啥都不执着你就完蛋了，就是你啥都不执着，最后你执着的就是自我，就是抓住了那个自我的观念，觉得我必须这样必须那样。所以有些人表面上看不执着了，背后的那个我执越来越强，别人说他两句都不行，说他两句他马上要翻脸了，翻脸要受不了了。就是真正的不执着是已经看到内在的那个空性本质已经是无我了，所以他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相上让自己在那里受伤害，同时呢也看到了这个空性以后，那众生又没有能力去解脱，众生每个众生的执着点都不一样的，就世间百态每一个人都会执着他们，比如说你执着这个艺术的人，那艺术有千姿百态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音乐书画字画这个各种工艺都是艺术，然后在这个每一种工艺当中呢又有不同的境界，就非常之多。所以执着一样，你其他的样的这个能力就缺乏，就没有掉了。那么有这么多世间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他的所有的兴趣，以他的这个方便来引导他开导他，使他回归中道实相。所以这个远行地这个词就是远离他的行为他的表现好像远离了核心， 核心是核心，就是无所得无所作的不生不灭的东西。哎，你采取方便的时候，你就搞起来，哎呦，念这个佛菩萨功德很大，念一句能够消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哎，说念那部经功德很大，能够消除你无量劫的生死重罪。念那部经能够消除你的杀生之苦。念地藏经能够消灭你的什么堕胎的罪恶。然后你念金刚经呢，能够消除你的所有的业障。我们听到太高兴了，每天就不停地在那里念经，想获得很多的功德。你如果生病了，就赶紧念药师经，药师经能保佑你这个求健康得健康，甚至呢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求富饶得富饶。哎，你赶紧念，这个太需要了。所以这个以种种方便呢，表面上看起来呢，实际上它已经远离了佛法的核心。核心是无所得，天天叫你要获得这个获得那个，功德那么多那么大，每一部大乘经典后面都有讲无量无边的功德，你读完了以后，哎呦，你不念都觉得可惜，好像丢失了宝一样。就这个叫方便，就以这个方便，因为他讲这个话的背后啊，并没有离开般若智慧，但是我们听的人呢，往往只是抓住了自己听的那一部分，就告诉你要消除这么多。念这个药师经能够求长寿得长寿，他求长寿得长寿，什么才是真正的长寿呢？就金刚不坏体，内心像金刚一样，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呢？就是真正的长寿，你的内心的金就是慈悲，刚就是智慧，金是最柔软的，刚是最强硬的，所以智慧才是不生烦恼，一切烦恼来一刀给你两断了，所以才是刚。金呢就是很柔软，最宝贵，所以在人世间人与人交往，你的慈悲心才是最宝贵的。你只有慈悲心跟别人交往，别人还会觉得你这个人真好，这么慈悲啊，就对黄金一样来比喻。所以真正的长寿是得金刚不坏。那你读这个药师经读完以后，你的内心又很坚定有信心了，同时呢你又很柔软又有慈悲了，那你肯定身体健康哦。所以它这个背后的指向是指向你要得智慧。然后呢我们大家不同的人理解起来就以为哦，读这部经我现在才五十岁生病了不行，我要活六十岁，那我就读药师经，读了以后他就让我长寿了。就你有了这样一个心态，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你读这个经呢，你的内心有这种愿望，你的内心呈现这种愿望以后，他慢慢的生活啊环境又给你缘分给你具足过来，哎，你想得到长寿还真得到长寿了。但是这头一次得到长寿只是给你结了一个缘，哎，你再长寿活八十岁一百岁又怎么样，你背后还是要长期的学习。一开始得长寿了高兴了，佛菩萨真很感应，我们就开始学学学学到最后，你才发现哦，真正的长寿是智慧，是慈悲才是长寿。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能保持历千劫而不变，保持在所有众生当中大家都喜欢的都需要的，只有智慧和慈悲这两样，其他的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是不一定需要的。比如说布施财物，在我们人间呢，因为贫穷布施财物很重要，在天上根本就不需要，天上他什么都不需要，这个随念就到了，你布施他也不要，也没有想起来要布施。那在三恶道里面呢，你布施给他也用不上，所以人间他有这一个短暂的方便，临时你可以用一用。长期来说呢，在六道中乃至在九法界当中啊，唯独只有智慧和慈悲这两样是人人都需要人人都缺乏的，天人也需要，这个地狱恶鬼也需要，三恶道六道也需要，甚至声闻菩萨都需要，这是大智慧和大慈悲。所以为什么会常为诸佛啊之所称叹，佛会称赞他会赞叹他，就他能够远行，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便方法来弘扬佛法，来普度这个众生，所以他是具足了世间的方便。那有些人不具足方便呢，就是死水不长龙，水是死的，不活不灵活，这个思想呢非常的保守，不开脱不开放，那这样子呢他这个不能与时俱进啊，在遇到这个事情呢还老守着自己几千年前的观念， 然后对现在眼前的众生呢，他就视若无睹，现在人需要什么他不知道，身边人需要什么不知道，那这样子呢，他的内心就保持自己向往的那一个感觉，那种状态，那这样子他实际上是佛是不太赞叹的。佛要赞叹的就是你能用什么方法把众生给接引过来，接引过来了以后呢，你的方向又指归让他开智慧开慈悲，那这样的方向在佛是非常赞叹。所以只有远行地的菩萨他才有这个功德，才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远离，表面上他是远离了，实际上呢，他所到之处啊，都以种种方便令众生满足。所以我们现在佛法佛教的这个弘扬，就是缺乏这个远行地的这个承担和魄力，那缺乏这样的大菩萨来到人世间，就是现在我们全世界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人群里面，那佛教的信仰才占6%，这占非常少的，基督教占33%，就在我们在中国看看好像信佛的人多，在全世界比还是信佛的人还是太少太少，连这个印度教都能占14%好像，印度教比佛教还占的还也更多一点，按比例，伊斯兰教也多，就是伊斯兰教因为它回民嘛，就是东中东国家很多都是信伊斯兰的，就是回民信仰，佛教的比例你看这么低，这当然在全世界，如果拿这个六道来看，我估计还是信佛的多一点可能。那个道立天的天王啊，四天王天的天王啊，他们全部是全民信仰的，道立天全部都是信佛，没有信其他的，四天王天也是这样子，还有这个像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面也度很多众生，我们在温州啊或者在中国这个范围内，我们觉得信佛的人会多一点，在世界看好像信佛的人又少一点，如果在六道当中看，我觉得信佛的人还是多一点，那在十法界看呢，基本上好人都是信佛的，坏人都是不信的，因为在这个十法界看，六道众生有信有不信的，那四圣全是学佛的，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个范围就更广了，所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能力呢，就是看到，现在尽自己的所能，按照这个世界的这个范围看啊，我们佛教的这个方便确实还是不够啊，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努力啊，这个成为诸佛所赞叹、所称赞啊、称叹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第八个呢是不动地，不动地的菩萨叫以慈修身，以慈悲来修自己的身体，还不是心啊，是修身。那慈就是心，以慈心来庄严自己的身体，这是不动地的菩萨，就是最初的这个愿望啊，我们发起要度众生要成佛的这个愿望的时候，那最初呢肯定是要自己解脱，要消除痛苦得到快乐，那么学了大乘佛法呢，我们就要来利益众生，就是因为自己希望解脱，同时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解脱，那希望众生解脱，给众生快乐，替众生受苦，这叫慈悲。那主要是给众生快乐，因为众生不快乐，所以我需要给他们快乐。那么怎么样才能给他们快乐？就是你自己要先修到不动地，你自己的心老动了，这个烦恼老生起来，那这就是不快乐的表现。所以当自己证得不动地以后啊，他生下来的这个生命就是以慈悲的这种愿力，强大的愿力，就是波罗蜜里面的修的这个愿，那以这个愿力呢来能够成就一切众生，所以是以此修身。这个看到弥勒菩萨或者其他的大菩萨这个佛经里面记载的这些大菩萨，他们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称念他们祈求他们，他们都会加持我们，给我们非常强大的力量。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自己去修行，自己通过了方便法门以后，回归到自己的内心当中，你也会发现这么一个秘密，就是当你看到内在的生命是无我的，你不再需要为自己做什么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就是能随缘的给众生带来快乐，这就是意义。如果会伤害众生的，那你就不要去做了。 就是他内心就不会去做，所以他的这个行为，身体就是行为，就是他的整个身体所表现出来的事情，除了慈悲有意义以外，别的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当然你有了方便了，这个慈悲的表现啊，不是说每天都是这个嘻嘻哈哈笑哈哈的让别人很高兴，那不一定是这样。那方便多，有可能是打你、骂你、说你、赞叹你、诽谤你，这种种方便的背后，都是要促进你早向解脱、早向成佛。就这个叫彼此修身啊，就是慈悲的这种行为呀、透露在他的整个身心和这个世界当中。这是第八啊，不动地。第九呢是这个上入佛会，上入佛会呢是上会地，上会啊，上入佛会就容易进入佛的这种智慧的境界。实际上呢，就是慈悲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内在的智慧也越来越强大，所以面对众生的时候，他非常能够善巧方便，不但自己在利他的过程中呈现出像佛菩萨一样的智慧，而且也能够使众生、引导众生、帮助众生来进入佛的智慧。这我们在整个修学佛法的路上，实际上也就是自己接受了佛法以后去改变自己，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以自己的能力去度众生，使众生也进入啊这个学佛修法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这个就上次好像是不是也说过了，就是要用心啊，用心的这个三个方便。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人生中有很多接受别人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个感恩的心呢。那人生实际上就是两件事，一件是接受，一件是付出，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用简单一点身体来说，就是我们只两件事，一件是吃饭，一件是拉屎。你时间来拉着去，每天都是这样子，反复循环的做这个事情。每天听课也是接受，听完了以后你说去跟别人讲话，就是把你听来的内容就出去了。学习上学也是在学校里面学过来，然后在工作当中马上就去用出去。就是整个人生的过程就是这两件事，一件是去接受别人的东西，一件呢是去为别人去付出。那我们以什么心态来处理这两件事？你在接受的时候能不能怀感恩的心去接受？就所有的接受，只要你接受到了信号，你都是要以感恩的，因为所有的接受到的东西在你的生命中都增加了你生命的色彩，增加了你生命的内容。不管他是赞叹你的、诽谤你的、爱你的、恨你的，就是你在你的生命中出现了，是晴天也好、雨天也好、这个暴风雨也好、春天也好、夏天也好、热也好、冷也好，它出现了，你的生命就多一些内容，你就知道哦，我的生命有多了这些内容来了。所以所有的一切给你的、你接受到的东西，其实都应该去感恩，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在你需要付出，因为我们每天也都需要去付出，在你付出的时候，你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所有的付出你能不能怀着一种博爱的心去付出？就你既然你都要付出了，你还不爱，这样子你不是白付出吗？付出是痛苦的付出吗？那与其痛苦的付出，还不如快乐的付出。你就是付出的时候就不需要求回报，他有回报，自然的回报你就感恩，因为他给你了，你为他做了，他给你钱，给你钱你要感恩，你不是说我给他钱了，他给我是活该，是应该的，给我少了我还不干，我还痛苦，那这样子就没有智慧了。就是你付出的时候就怀着不爱的心去付出，那你就是爱众生、爱一切人，然后呢，你接受到的时候呢，你就怀着这种感恩的心来做。所以这个上入佛会啊，他这个上会地的菩萨，就是内在的愿力非常强大之后，有了这种愿望，帮助别人的愿望强大了，自己呢就不自觉的会把佛的智慧作为我要进入的地方，我要去的地方就是要去一个既能够身心空净、无所得无所求，又能够了知一切宇宙万有的真相啊，自己要进入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缘起性空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又要把这种状态告诉别人啊，以各种各样的方便，言语啊，书写啊，啊或者种种的行为啊，啊举行各种活动，通过这些形式来使其他的众生也能够进入佛的智慧。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呢，自己没有进入佛的智慧，一不小心把别人也挡在门外，也进不去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你学佛法不听佛法，有时候完全凭自己的个人想象，以为佛就是这样，佛就是那样。所以我经常看到有些人看到这些年轻的人，比如说到庙里面去拜佛，他也不懂，他穿一个短裤，穿一个什么短这个迷你裙子，超短裙子去拜佛了，那个老居士看见了也是为他好，说你这样去也不礼貌是吧，也不恭敬，这个福报也可能也会受损，怎么办呢，就赶紧把他拎到门外去，你下次穿长裤来，不要这样。那结果人家哎就不敢来了。那也有人呢，可能他听懂了，他下一次呢就穿着这个长裤子啊，就到庙里面来。那有些人他下一次就再也不敢来了。这个佛教的寺庙规矩这么多啊，我在家里面从来就没那么多规矩的。那所以这里面什么叫上入？上入佛会就是你的心态、你的态度、你的心态首先是非常好的，你是以佛以这个正法的智慧来处理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同时呢。你让别人也觉得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这个之所以就采取什么方式其实是没有定的，你把他拎出去，他下次更恭敬了更好了，那也是有道理的，也不是说完全没道理。但是你一拎把他拎到门外不敢进来了，那就是你的错了。所以就不善巧，就缺乏善巧。有时候也需要观察这个观机斗教，观察这个根基。如果你观察不到呢，你尽量做的自己觉得能够接受一点，让别人能够接受一点，你不要搞得让别人接受不了。有些人学佛以后家里人很反对，也是表现出家里人接受不了的态度。如果他稍微善巧一点呢，一边学一边修，自己已经升华了，已经有受用了，家里人也看到你有受用了，你的品行啊这个德行啊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身心也越来越自在了，他不学才怪呢。就是所有的人他都是向往美好的，你学了以后你的身心已经变得非常美好了，他们一看呢他们也希望美好，所以自然就会学习。如果自己表现的又执着这个吃素啊，又执着这个布施啊，结果他觉得你钱老是被别人骗了，家里人就觉得你这个钱放哪里去都不知道，所以呢就会产生很多的让别人诽谤啊这些不良的行为。那这个是我们自己不够善巧啊，所以上入佛会要学会这样的一个状态。通达大智，通达大智啊就是法云地，就是这个十波罗蜜的最后一个叫智波罗蜜。什么是大智呢？就是在无分别的心态当中具足了一切分别法，就是包括对世间出世间男女老少人生百态啊种种分别都能够分别清楚。像佛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有讲，他说佛的智慧啊有多大，这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在下雨，所下的整个世界都在下雨，下了多少滴雨，每一滴雨的分量有多少，佛都知道。你看他这个智慧分别心有多大。那我们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看人好人坏人都看不出来。那我们说哎呀是我不分别，不分别是傻的，那傻不分别。但是真正的有智慧大智慧的人呢，他确实能看得很清楚，就是你的起心动念你的脚一动你想干什么都知道了，手一动想干什么都知道了，眼睛一看也知道你是什么德性了，就他背后一定有非常详细精确的这种分别心。那这种分别心呢就像天下大雨一样，所以这个法云地的菩萨才能够通达大智。为什么是法云地？说通达大智的实地菩萨，他的讲法就是如云啊，这个普雨就像云啊，它普遍的就佛法像云一样啊，普遍在整个虚空当中。然后他要下雨了，这个雨要下大雨还是小雨，他就自己可以自己完全能够清楚，说如云普雨啊，大草树木 都能普下，大的丛林树木，大树中树小树，大药草小药草，都能够接受到这个法雨的甘露。但是呢，所有的法雨啊都不会受到灾难，就这个是法云地菩萨的一个说法，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五种根基的人，就是这个五乘正法呀所对的五种根基，恶人听到这个法觉得这个法好，善人听到法也觉得这个法好，这个解脱道的人觉得法还是好，菩萨道也觉得这个法好，成佛的人觉得这个法还是好。就是大树它能接受这个雨水，中树也能接受雨水，小树也能接受雨水，也够，也不会说这个大树说你才下了几滴毛毛雨，我这个树还不够的，还会干枯掉，它下来还是接受，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够。而且呢，小草也不会被它冲垮，像我们世间如果下大雨了，这个大树要是接受了以后，小草基本上就遭殃了。那个大树接受的雨水特别多嘛，小草呢它接受的雨水少，结果下大雨呢，这个小草就不但这个没有滋润，反而连根都被冲垮掉了。那么这个就比喻啊，缺乏智慧的人，他要讲话，他要弘法，你要讲这个出世间解脱道的法，结果世间那些这个没有善根的人，不想修行的人啊，他一听他觉得很反感。你天天讲的是空，天天讲的是无，我正在这里享受，在做美梦，你们把我梦叫醒了，我很难受嘛。所以他就觉得不想听这些吧，太高深了。如果你讲给有些人想满足世间的人，告诉他人间佛教、人生佛教，告诉了半天呢，他又不想解脱了，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已经很好了。大乘菩萨一听起来，你这个讲的全是世间法，没意思。罗汉听起来都觉得很讨厌，你这个好好的，你叫人家在这里轮回干什么？你不求解脱的，所以这个法云地的菩萨才有这个本事啊。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弘法上啊，真的是很困难。就在这个上面，我们就觉得自己确实是没有修没有证啊，是力不从心。就是你自己想告诉别人解脱的时候，那别人就往解脱的地方冲，结果他连做好人都不做了，连让他培养福报也不培了，让他扫地，他说我要打坐，扫什么地啊？扫地都是世间法，就没意思了。就他连最基本的也不想做，你告诉他好好的求福报，他说好求福报了，那让他解脱他也不解脱了，做人做好就行了啊，干嘛？这就变成这个没有办法像这个法云地的菩萨，他的语言方式非常善巧。就是五乘正法讲完以后呢，所有的人听了以后都觉得受用，都不反感你的法，所以这个背后的语言技巧是非常高妙的。佛讲法他就有这个能力，所以佛说法是这个其意深远，其语巧妙啊，能够满足这无量众生的需求。就所有的众生他听到这个佛法以后，都觉得非常好。当然我们现在有些人说，那我看佛经看了以后，有些人也觉得很反感的，因为在家的那些不信佛的人，那佛经讲什么东西啊，不懂。那他是因为没有遇到佛，这个佛经他翻译啊，或者落入文字以后，或我们听起来以自己的这个偏见呢去理解佛经，理解的不究竟不圆满，所以有些人看佛经也理解不了，也不觉得读佛经有多少的舒服啊。也有一些人读佛经越读越开心的。我以前遇到一个师父，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在北京二外第二外语学院上大学。他说他周末啊跑到那个法源寺去，拿着那个《法华经》，坐在那个墙角跟读啊。他说一部经要读完，早上过去坐在那里，连中午饭都不吃，读完了以后下午肚子已经很饿了，然后去吃点东西就回家。就是他说是经常周末就跑到去，就喜欢读经。他说这个越读越开心，越读越开心。后来终于出家了。那这样的人也很不容易，就是我们有些人读佛经读的就打瞌睡了，读不下去，就是看书看不下去。那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没有遇到佛亲自给我们讲。如果佛亲自给我们讲这个法，那我们听起来绝对是没有任何的意见，一定会非常的欢喜啊。这是这个法源地的菩萨，他能够通达后得一切分别的智慧。这个十地以后呢，是等觉菩萨，是到于彼岸，到达彼岸了。这是这个等觉菩萨 从真正的九法界的众生，九法界的众生已经到达成佛的境界，所以虽然他还叫菩萨，那实际上呢，他的正觉啊，跟佛已经这个等同，正觉等同于佛啊。他的最后一品无明惑还没破，所以呢，也叫去佛一等。这个去佛一等，不是他内在的境界去佛一等，而是他对九法界众生的这个了解程度啊，这个亲身体会啊，还需要再过一遍。这是一个就是等觉菩萨所修的，道于彼岸，从这九法界到佛的这一界。如果说按这个渡船来比喻的话，就是他从这个船渡过去，已经刚好船已经靠岸了，所以已经到达彼岸了。但是他从船上还没有下来，还在船上面，所以等觉菩萨呢，他对法还有一定的执着，就是觉得这个成佛之道啊，这个道啊非常好。妙觉菩萨呢，这个从船上已经下来，船已经不会扛在肩膀上了，就是已经离开了一切的从凡夫到成佛的这种方法。那我们要通过这种方法来圆满自己的菩提。那很多时候呢，对于这些方法的执着啊是非常深的，因为你不执着这个方法，你就会掉到烦恼坑里面去。你没有戒定慧，没有十度，你马上就会被那个五欲烦恼所驱使。所以在渡河的时候，想到达彼岸渡河的时候，一定要坐在船上，需要靠这个工具来渡我们。那我们现在想要了生死，这个越过无明的大海，要到达成佛的这个彼岸呢，也需要用这个三德智慧，就是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或者呢是解脱德、般若德和法身德，就以这个佛的三德智慧作为一个普渡的慈航呢，要以这个十波罗蜜的方法去这个到达彼岸。那等觉菩萨呢，他已经到彼岸了，已经靠岸了，靠岸已经靠牢了，自己还没有从船上下来，就所以相差这么一点点。如果你不下来呢，这个船还在用，你还靠这个船。下来以后呢，你就不需要这个船了，就是真正的妙觉佛果已经把所有的一切法执全部都扫除干净，就不再有法的这种概念，就是把生命当中内在的所有智慧，42分的法身啊，完全证得啊，所以等觉菩萨是道于彼岸。那后面呢是一个妙觉，就成佛以后啊，说名称普闻无量世界，这等觉受持法界贤闻，就等觉菩萨到达彼岸以后，他要受这个法王之职啊，要受职务了。就从床上要下来以后就要成佛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名称，他的名声啊，就是全世界无量世界都能够听到，在他的无尽的时间和无尽的空间当中，都知道他的这个最后一品无明要破干净了。这个破干净的意思，无量世界呢，实际上就是无尽的时间和无尽的空间的这种时空的观念，在这个等觉菩萨到妙觉菩萨的这个过程中，时空观念要彻底的放弃啊。我们现在呢是时空观念非常强的，证得无我的人呢，他时空观念实际上就没有掉了，但是在度众生的过程中又有时空的观念，因为众生总是有一个众生的这个所执着的时间和空间，就你我他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在度众生的最后阶段，这种空间的观念还是要舍弃。舍弃呢，不是说我不要这些空间了，所以他这里面用名称普闻无量世界，就是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做一件事情，所有世界都同时在做，这是进入华藏世界的这个重重无尽非常高妙的这个法门，高妙的这种境界。那么最后呢，是能度无数百千众生。那前面是成就自己的功德啊，最后呢要能够度脱啊无边的众生，说等觉化他恩德甚广，这是他的能量能力啊，能够度一切众生啊， 教化众生啊，无量是无数的这个百千百千众生，这个十倍十倍的往上加，他的恩对我们众生来说啊，是最有恩的，就是这些菩萨。菩萨他是度一切众生，圆满成佛以后不可思议境界啊，我们还不知道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个德呢，就是菩萨表现出来给我们会做非常圆满的这个榜样。所以到了等觉过后，他自己渡他的这艘船已经下来了，已经到了彼岸了，剩下来呢他以他的菩提愿船回过头来就渡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是讲这个菩萨大众的这种德行，他是具足十地等觉妙觉的啊，这样一个啊菩萨的这种境界。他这个佛经法华经里面呢是开记显本，这个后面列举的这些菩萨都是记门菩萨，记就是足迹，就是走路，本来就是他本来的根本啊，就像我们这个每个人自己有家，自己有这个事业，有根本的生活，然后呢有一天哪里有开会了你去参加一下，那你去参加一下的那个只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这个记就是这样，就留下一个痕迹，那度众生当中留下的痕迹。但是度众生的那个人他自己是什么境界，这就是本。这法华经的前面这个十四品啊，讲的就是开记显本的啊这种思想。那我们现在呢先看看，就是菩萨大众的德行已经讲完了，后面呢是这个参加法华会的这些菩萨的名称，我们下午1点钟再讲。阿弥陀佛。